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四世纪第九章记载了亚比米勒的生平。亚比米勒是基甸的妾所生的儿子，一个悖逆邪恶的人。基甸自己也不应该娶妾，就是那小老婆，让以色列国就带来了灾害。现在我们看四世纪第九章一到三节，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示剑，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请你们问示剑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些话为他说给示剑人听，示剑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亚比米勒这个人他的野心很大，他听说以色列的百姓要立基甸为王，他自己身为基甸的儿子，他自己很想要做王，所以他就到他母亲的娘家示剑，说服了他们追随他。接着我们看四世纪九章第五节，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旦，因为他躲藏了。亚比米勒这个人很邪恶很残暴，他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有的解经家把亚比米勒列为士师之一，他可能担任过士师，但是二十二节说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三年，但是也有一些解经家说，那杀死弟兄要篡位的亚比米勒不可能列为祭司吧。亚比米勒很残暴地杀死了基甸的七十个儿子，自立为王。这种不健全的政权印证了但以理书四章十节这样说，但以理书四章十节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以谁就赐以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好，再念一遍，这是但以理书四章十节所说的神的话，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以谁就赐以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即使在我们今天，很多人也以为说是神兴起了他，神兴起他就是形容他是一位好的领导，是神使他兴起来的。那么听众朋友，那些邪恶的领导呢，是不是神也会许可他坐在宝座上？那么原则上应该说是的，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样的百姓就会有什么样的祭司，常常都是一个原则，就是物以类聚。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要求亚比米勒做他们的王，这些百姓就得到他们所要的人。放眼今天的世界，这个原则仍然是这样子的，但是神审判亚比米勒的恶行，同时神也审判了世间的人，是因为他们拥护了立了亚比米勒这个人做他们的王，就让亚比米勒这个人他自己也走上不归路。或许许多人也不服亚比米勒做领导，于是他们的国内就发生了内乱。接着我们看五十二到五十七节，亚比米勒到了楼前攻打，挨进楼门，要用火焚烧。有一个妇人把一块磨石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打破了他的脑骨，他就急忙喊叫，拿他兵器的少年人对他说，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免得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于是少年人把他刺透，他就死了。以色列人见亚比米勒死了，便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 就是杀了弟兄70个人的恶，世间人的一切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耶罗巴利的儿子约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了。我们看到基甸竟然有亚比米勒这样的一个儿子，是他一生最悲惨的一个结局。神把基甸从卑微的地位把他升起兴起，使他成为百姓的拯救者和士师。可是我们看到一个有这么大成就的人，竟然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结果就让以色列发生了内战啊，实在很可悲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另外的士师，他们是陀拉和雅尔这两位。陀拉和雅尔，你可能没有听过陀拉这个人吧，没关系，其实这个人没做什么大事。接着我们看士师记第10章12节，亚比米勒以后，有撒迦人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陀拉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就死了，葬在沙密。我们看这位士师陀拉做了一些什么呢？他死了，葬在沙密，就没有其他的记录了。虽然他做了以色列士师，他虽然在以色列做了23年的士师，从出生到死却没有一件值得记载的事情。接着我们看3到5节，士师记10章3到5节，在他以后有基列人雅尔兴起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他们有30座城邑，叫做哈沃特雅尔，叫做哈沃特雅尔，直到如今都是在基列地。雅尔死了，就葬在迦门。我们又看到这位士师，只有记载他有30个儿子，他给每一个儿子都买了一头小驴驹，这30个儿子可以一起骑着驴驹上街，场面一定很壮观。雅尔的这个事件给了我有3个联想啊，听众朋友你注意，有3个联想。第一个是兴旺，看起来很兴旺却没有目标，很富裕却没有好的影响力，没有见证，有特权却没有特别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在雅尔那个时代，他们给我的联想，我再重复一遍，很繁荣很兴旺却是没有目标，很富有很富裕却是没有好的见证，没有什么影响力，有特权却是没有能力。那么那个时候就是雅尔那个时代。特别我们看到骑驴驹是代表兴旺的一个标记，代表他很有财富。在士师记5章10节，士师记5章10节说，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就是指到那些上流社会或者那些权贵。驴驹是代表财富，有财富的一个象征，也是国王的坐骑。没有人知道当时有没有马，在圣经里面驴驹是代表和平，马是用来打仗用的，小驴驹是昌盛兴旺王室的啊，也是王室的一个象征。我们看到主耶稣骑着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在撒迦利亚书9章9节这样说，撒迦利亚书9章9节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们看到先知撒迦利亚不是说主耶稣骑着小驴驹，不单是骑着小驴驹，也显出他的谦卑，而是说到主耶稣他骑着王室的坐骑啊，耶稣是王，坐着骑着驴驹是代表王室的一个坐骑，但主耶稣他仍然是心存谦卑的。如果主耶稣他不是王，却骑着驴驹进到圣城接受百姓的欢呼拥戴的话，那他就是真的变成放肆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雅尔这个人，这个士师必定是有名望的一个富人，他有钱买得起30头驴驹，每个儿子都有，那么 它一定有一个能够容纳30辆汽车的一个车库。我们看到这样的爸爸啊，做这样的做爸爸这个记号，做父亲这样这种的记号，他一定很慷慨。可是我认为这个做父亲的的确把他自己的孩子宠坏的，他对孩子或者一定是有求必应，他们过生活很奢侈，可是口里面含着金汤匙，日子过得太好了。驴驹可能有不同的品种，雅尔所买的一定是最好的最贵的，但是这些驴驹他们骑在这里，有这些驴驹有为神带来的荣耀，是为了荣耀神吗？使雅尔成为，会使雅尔他自己成为好的士师吗？他有为百姓带来的祝福吗？在他这三十个儿子当中，有人成为一个敬虔的啊传福音的人吗？我想一定是没有的。他们都是住在基列，有驴驹并没有什么不对啊，并不是说骑有驴驹不好，可是身为一个士师，在他自己儿子身上，在驴驹身上花了这么大笔钱，一定不是一件好事。听众朋友，这是很重要。我们看到主耶稣他骑着驴驹进到耶路撒冷，是要应验先知的预言，也要展现他自己是君王的身份，因此百姓就会欢呼何撒那何撒那。当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入城门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发生了，就是撒旦被激怒了。在那个时候，宗教的领袖就表示抗议，但是我们看到雅尔的驴驹并没有激起百姓这样一起来欢呼何撒那何撒那。当这些驴驹在行走的时候，我想撒旦一定在暗中偷笑，这些群众们可能也在看笑话。雅尔这个士师他是空有财富，而且他人生并没有真正的目标，这是一个例子。光有财富有地位，没有人生的目标。我们也看到在挪亚时代也是同样的光景，在路加福音17章27节这样说，说到挪亚时代，路加福音17章27节，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那么我们也看到像所罗门的时代一样，在列王记上10章22节说，因为王有他司船只与西南的船只一同航海，3年1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我们看到这是所罗门王差遣船队带回来的猿猴孔雀。带回来孔雀是做什么呢？做观赏用的。那把猿猴带回来做什么呢？是娱乐自己的。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很有财富，他很有钱，可是他并没有人生的目标。那么请问听众朋友，你自己生命的目标是什么呢？是有意义的吗？有目的的吗？你觉得你的日子过得是不是很无聊？有一位文学家莎士比亚当中的哈姆雷特啊，曾经说过，这个人他怎么说呢？莎士比亚的一个啊，萨姆雷特这个戏剧里面说，他说这个世界在我的眼里面了无新意，又是很平淡无聊，毫无意义啊。这个人哈姆雷特他这样说。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需要，你我需要生命人生的方向，需要目标，需要人生的意义。到今天人类一个最大的挑战，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就是要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目标，这是很重要。耶稣基督有没有做你生命的目标？我们看雅尔这个士师，他实在是一个，这个人并不怎么样，对不对？雅尔所代表的是什么？是一个没有能力啊，没有意义，没有人生目标的一个时代。虽然他属于上流社会的人，在第5节我们就看到什么，就是没有提到关于雅尔这个人他埋葬的。因为这个人可以说这个士师一事无成，没有什么作为，他只有30头驴驹，但是他没有属灵的能力。那么今天教会会不会也是失去到啊属灵的能力？我们看见雅尔这个士师身上就看到一个灵命 衰败的一个状况。接着我们看四世纪第十章第六节，十章六节，四世纪，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南的神、西顿的神、摩亚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我们看到历史的教训已经这么多了，可是以色列人应该早应该学乖的吧，可是没有。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继续的不断的拜偶像，他们因为拜偶像，所以他们又成为了外族的奴隶，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手下就服了18年的苦役。所以我们看到人性啊，人性啊，实在是很堕落的。在耶利米书17章9节，我觉得这个经文听众朋友可以把它记起来，耶利米书17章9节这样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不晓得你我听众朋友是不是懂得这个人的心的状况，人心真是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降世的1000年前，神已经对以色列人说：你做错了。那么今天我们自己啊，今天我们听众朋友，我们面对自己的错误是不容易的。那么请问听众朋友，你有没有面对你自己的错误？请问我们今天到底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我们自己的教会有没有常常会也是叛逆的神，做一些违背神的行为？我觉得我们人性啊，就是问题很多，我们常常想尽了各种方法来克服这些我们的软弱，可是并没有果效，因为我们找错了对象，我们求救的门路是错的。所以听众朋友，只有归向独一的真神，认识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不是所谓的陈腔滥调，早在耶稣基督降生1000年前，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这样子。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又转去拜偶像，又拒绝，他们拒绝侍奉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就看到他们的下场。现在我们看四世纪第十章第七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手中。神原先他自己所拣选的器皿，如果这个器皿不合用的时候，神就会把它挪开。神并不是非用我们不可，但是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我们必须要学习依靠独一的真神。我们看到这时候的以色列人灵命已经坏到极处，也是他们的危机的时代，对不对？接着我们看四世纪第十章第十节：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神，去侍奉朱巴利。这个时候这些以色列百姓走投无路了，他们这个时候又回转要归向神了，又好像老的戏码又重新又开始了。这个就是历史的恶性的循环，到今天可能还是同样的。那么然后我们看到怎么样呢？接着我们来看第十章，四世纪十章11到16节：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的，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实在是一位怜悯的神，看见以色列人受苦难，他心中就担忧。我们的神的确是蛮有怜悯恩慈的神。那么接着我们看17、18节：当时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 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根本没有领导人，那么因为他们离弃了神因为他们离开了神，这些首领离开了神，远离神，那现在他们只有就求助一个特别的人来带领他们，在他们生活安逸的时候他们是不会转向神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进到士师记第十一章第一节，士师记十一章第一节，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耶弗他是一位杰出的领袖，是位士师，但他是一个私生子，是一个妓女的儿子。接着我们看第二节，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箴言第二章十六节说，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箴言二章十六节说了，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淫妇就是讲那些外女外邦人。基列的妻子她是个外邦人，犹太人的经典就说她可能是伊斯玛利人，所以耶弗他也是外邦妓女的儿子。不管他是谁，私生子从他一出生就会被人指指点点，耶弗他就被排斥，被逐出门外。按照摩西的律法，生命记二十三章二节这样说，他不可，就私生子不可进入耶和华的会堂。所以身为私生子一定是感觉到他的生命很遗憾，也有许多人却克服了这样的遗憾。在历史上有许多君王、将军、诗人甚至教皇，他们都是有这个私生子是私生子所出生的。耶弗他这位士师他就克服了这样的一个遗憾。接着我们看第三节，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耶弗他成了亡命之徒的领袖。他在成为领导之前，他必须要克服三个障碍。第一个，他是妓女的儿子，他是被弟兄赶出家门。第三，他也是带领一群被排斥的人，那么他看起来好像不像可以被神重用的人，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却要使用这样的人。神的作为实在是非常奥秘，神常常是拣选世上被人家藐视的人，神使用他之前，神就会使他卑微。我们看见神曾经苦待约瑟这个人，神也使摩西刻苦己心，那么使他谦卑下来，神也是让大卫他在年轻的时候降卑。所以我们主耶稣他自己也是卑微自己，他被藐视，被人厌弃，耶稣是被匠人所弃的石头，但是神让他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仇敌这样说，耶弗他的仇敌这样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就是耶稣的仇敌也是，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但神却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今天有人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女，其实他们并不一定是，他们并没有重生，他们不是合法的儿女，唯有今天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才能是神所合法的接纳的儿女。接着我们看四到八节，过了一些日子，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人，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要叫耶弗他回来，对耶弗他说，请你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耶弗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着我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我们看到基列的长老就向耶弗他提出优厚的条件。接着我们看九节到十节，耶弗他对基列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 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那么耶弗他故意这个时候为难这些长老，使他们不得不吞下自己的骄傲，接受耶弗他的条件。对以色列国来说，要他们恳求被驱逐的人是很羞耻的事情。耶弗他说得很明白，如果他们要他当士师拯救他们，那么将来事成之后，他就要做以色列的首领，要治理他们。那么于是耶弗他就接下这个重任。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